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。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。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《绝处逢生》这本书里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，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明慧广播电台，欢迎收听明慧丛书《绝处逢生》。
大法治愈我的股骨头坏死和乳腺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1月2号。因为我文化低，所以写体会也很吃力。当我还是把我曾患绝症双侧股骨头坏死二期近瘫痪状态，得法仅3-4天就扔掉了拄了近1年的双拐这事儿写出来。因这事儿在我们当地影响很大，村民们都知道我27岁瘫痪，开始时连去练功点都是别人用车推去的。我是1999年3月份得法，当时28岁。1999年7月份大法受迫害，我便跟公公讲真相，随后公公同意我上访。当时公公患脉管炎变成血栓，去市中医院2次都说不能手术，腿得烂。2000年初，我便拿着各大医院的过去对我的双侧股骨头坏死的诊断书去当地610讲真相。他们把我送到市公安局，公安局的人说抓还抓不到，竟然找上门来了，这法轮功真厉害。有一公安人员还低着头围着我绕了一圈，说就这腿得股骨头坏死能好成这样。我跟他们详细讲了得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和亲身受益的经过，他们又打电话到当地调查。在铁的事实面前，他们把我放回家。等我回来2-3天后，公公竟奇迹般的下地走路了，拳头大的硬包变成黄豆粒儿那么大。显然这是因为公公对大法的善念使得他痊愈。从那以后，他逢人便说大法好。紧接着我决定进京上访，父亲知道后对我说，谁不去你也应该去，因为你的命就是大法给的，做人也得讲个良心，你即使死在北京，咱们家就当你瘫痪时死了，也绝不后悔。父亲又给我拿了路费，我在北京被抓，北京的警察用电棍电我全身，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当地拘留所关了60多天，期间我绝食抗议9天，胃出血，他们不但不放我，还野蛮灌食。后来我再次去北京上访，被抓回后遭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。有一次我父亲找人花了500多元钱见我，门卫让父亲骂我师父骂大法，父亲没骂，给了门卫100元钱。因为我不放弃信仰，被关进南三大队坐了3天铁椅子，并且恶警不许我睡觉。没办法，我绝食抗议。父亲见我瘦得不成样子，与哥哥姐姐全都哭了。当时所长是英白，队长管教，想趁机让家属劝我放弃修炼，便对父亲说，你女儿多能撒谎，就说她得股骨头坏死，练法轮功3-4天就好了。父亲严肃地说，他得股骨头坏死，练功3-4天就好了，这事不是他说，也不是我说，是人所共知的事实，要不你上我们当地去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。接着石英白便说我如何顽固，让父亲劝我转化。我对父亲说，爸，你知道什么是转化吗？就是叫我与师父与大法决裂，并且还得编造谎言揭批并放弃修炼。父亲一听马上严厉地说，不行，做人也得堂堂正正， 丧良心的事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做，死也不能做。石英白等一听，气得站起来，把门一摔就走了。父亲不是修炼人，他看到邪恶势力这么残忍迫害，说他吃不了这苦。我母亲修炼，他便鼓励母亲说，你要练就像个练样，刀压在脖子上也练，枪毙你也练。所以当派出所问我母亲练不练时，母亲坚定地说练。母亲被抓了，恶警让父亲拿5000元罚金。父亲当时就说，我凭什么给你们拿钱？他犯什么法了？他不就是练功祛病健身做好人吗？告诉你们，我有钱也不给拿，如果你们非要的话，我就告你们，往上告，我就不信这国家就没有讲理的地方。恶警被镇住了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母亲被抓走了半个月，后来二哥拿700元钱才放回。2001年6月份，在劳教所里，四个男管教一个女管教揪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着跑，并连踢带打押往男劳教所十大队。当时我的脚被拖出了血，后来又罚蹲坐板凳等折磨9天，脚化脓并溃烂，20多天不能正常走路，接着乳房也开始肿胀，10多天后烂个洞，淌了很多脓和黑血水，整个乳房全烂空了。原本近160斤的体重瘦得仅剩几十斤。他们见我不行了，怕担责任，便把我送到哈尔滨市妇女儿童医院。劳教所当晚通知当地派出所610和家人接我回家。接我回来后，村里的村长说，劳教所的人给他看了诊断，说我得的是乳腺癌。我只记得医生当时说，乳房必须切除，这样我提前3个月回来了。我丈夫接我时就知道我得了乳腺癌，回来一看已经被折磨得没样了，就认定我必死无疑。尽管我以前练功受益，他也很支持，可这次一看这么重，他失去信心，对我很冷淡，不怎么管我。我感到心里焦悴，身体也日益严重。周围的人都来看我，有的直接说，快打2针吧，你好多活2天。我当时难受得生不如死，虚脱的我只靠着正念支撑，我深知如果放弃这一念，就永远也起不来了。有时真的想解脱，但马上就想不行。记得有一个朋友来看我说，你不是股骨头坏死都练好了吗？有本事你把乳腺癌也练好，咱村的人都练法轮功。听了这话，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心想我死是小事，可邪恶势力会趁机大做文章，煽动造谣，得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而对大法产生怀疑，我这不是破坏大法吗？我始终坚信大法无所不能。我虽不能看书，可每天在我脑子里背经文，可身体并不见好转。一天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我不能死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正实法，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但需要同修帮助我。我只一想，没过2天，城里的同修就把我接走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。第一天，同修拿出书来让我看，又问我练不练功。我想，我这样能练功吗？乳房红肿，大洞流着脓，胳膊上都是包，身上手上都是疥疮，站着都打颤，虚弱无力。我又想， 我是大法弟子，是练功人，怎么能不练功呢？大法弟子为证实法能付出生命，我还怕撑着吗？再说练功只能有好处。想到这儿就说练。第一套功法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撑，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。结果四套功法下来，奇迹又出现了，乳房的红肿一下子消了，几乎虚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浑身轻松而有力。真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的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再也不疼了，同修不修炼的丈夫早在一边窥看，见我一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大笑说，太好了，这简直太神奇了。对我说，说实话，你刚来时听说是乳腺癌，到这一看这么重，连走路都是别人扶着，我都担心你别死在这里，没想到一下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这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别人说我也不信呢。接着我便恢复正常的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身体也是一天一个变化，不到20天，我已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我对师尊的感激无以言表，同时也感谢同修的精心照料。我决定回家证实法，挽回给大法带来的不良影响。没想到回家后的第二天是公公的66岁大寿，亲朋好友的一大群人，一见我穿着同修给买的新衣服、新鞋，红光满面地站在他们面前，大家特别惊讶。人们议论纷纷，大多认为我20天没有音讯，一定是死在外面回不来了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而且我一片药也没吃，并没有给家人带来经济负担，丈夫也喜出望外，公公更是合不拢嘴，只说这法太神奇了。公公告诉了婆婆，可她说，你怎么说我也不信，我得亲眼看看。到这儿一看，伤口完全恢复，只留着一道大疤痕。村民们说，即使医院能治，这么大的洞20天也长不上啊。我问当初看过我的好朋友，记不记得当初说的话，他竖起大拇指说，我服法轮功了，就是好，不光我服，全村人都得服，这是事实。后来市委又要办洗脑班，让我们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。村长说，当初说人家得乳腺癌要死了，现在看人家练功练好了，咋说不让人练，还能让人在家等死不成吗？年底接我回来的派出所和公安局又到我家，问我，你好了？我说好了。你真的好了吗？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派出所的人自言自语地说，是不是误诊了呢？便暗示我明天别在家，去娘家过年。我没走，第二天他们就来抓我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我学法只是为了去病健身，做好人。当初得绝症，房子也卖了，无钱医治，走投无路时是我师父救了我，就因说真话被劳教，差点死在劳教所里面，现在死而复生，我师父再次救了我，你们现在又来害我，你们口口声声说大法邪，现在看看到底谁邪，救我是谁，害我的是谁。他们除了愧疚无言以对，只说，我们也不想这么做，这都是上面让做的，我们有什么办法。他们昧着良心强行把我拖上车，我9岁的女儿抱着警察大腿哭着说，你放开妈妈。把我拖上车后，女儿又跪到车前，两只小手死死拽着车门，哭着对警察说，你也把我抓去吧，我要和妈妈在一起。警察哭丧着脸说，你小不能去，你妈妈一会儿就回来，并强行开车。女儿拼命抓住车把不放，并放声大哭，妈妈，我要妈妈。警察无奈，几次车都没开走，村民们都掉下了眼泪，知道拦也没用， 就哭着拉开了孩子，并骂恶警太缺德了。在一片指责声中，恶警赶紧开车走了。我又被送到看守所，我知道自己可能没做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有几次走脱的机会，师父点化都没有走脱，又被抓进来。我时刻在头脑里背师父的法，想着我既然来了，就要正实法。于是我正念正行，不被什么监窥，也不许邪恶势力动我。不几天，胳膊上又长了大包疥疮，乳房外皮也开始溃烂。我悟到这是长给邪恶看的。20多天后，他们给我办了保外就医。派出所本想再判我3年2年的，没想到我又出来了。他们不让我回家，送到了娘家派出所，可娘家派出所也不要，给轰了出来，气得没办法。现在他们谁也不管了，说我是八不管，我出来身体就好了。我深知大法的严肃性，时刻按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不叫邪恶钻空子。由于我学法前后身心变化巨大，所以很多人改变了对大法的误解，所以我把体会写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大法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《明慧丛书·绝处逢生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